主啊，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口，用我们的心来献给你，献上我们的赞美，我们的感谢。
来主你的时刻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
进入光。 Thank you. 卫定罪握手说圣诞快乐，哈利路亚。找一个找一个握手，来，我们站起来起立，我们来唱诗歌好不好？我们唱一切歌颂赞美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来拍拍手。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，我的神，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。生命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嘿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教你们个动作啊，赞美主。这个动作不是我编的，这动作是跟台湾的原住民学的。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个原住民这个民族啊，特别会唱歌会跳舞，他们都不识谱的，他们可以唱四个八度啊，四个八度，而且他们可以八合唱，八合唱不得了的。所以我有一次看到他们跳舞赞美主啊，说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这是劳动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跳啊，我们都跳起来，一切歌颂赞美都给我主，我的神，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。我们高声呼喊，高举耶稣生命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左边啊，左边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嘿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做得非常的好。不过刚才赞美主，我看很多人对脸了，对脸了。你们往左边，你们都往那边啊，我也跟着往，我是做相反的，跟你们一样的，大家跟着我往这边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来一遍，来，一切歌颂赞美都给我主，我的神，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。我们高声呼喊，高举耶稣生命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啊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嘿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嘿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嘿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哎呀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我这个看来老有不锻炼，这个就看出不锻炼了吧？跳两次喘气了，呼呼喘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不行了。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欢乐呢？因为耶稣为我们而来，因为我们刚才领圣餐的时候，很重要一个意义就是纪念他，纪念他为我们而来，纪念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很多弟兄姊妹对圣餐的意义不太了解的。我记得我在加州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弟兄是天津人啊，这个天津人呢，那天领圣餐，他没有受洗，大家不让他领，没给他，他生气了，他说就那么一点葡萄酒就不给我喝啊，就那么一点饼也不给我吃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回家我买一瓶，他回家买了一瓶红葡萄酒全喝光了。第二天跟我打电话，我说你不懂，那个葡萄酒代表着耶稣的宝血，那是神圣的，是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。你领受那个时候，它已经变成了变化，它已经是基督的生命。那个不是简单的，因为你没有相信它，你领了，你反而干犯了它。我们知道圣经说，如果我们 不认罪，不按照常理领受饼，主的饼，主的杯，我们就是干犯了主的身，主的血了，那我们就是犯罪了。所以我们对这个要有知道一个意义。那我们就知道今天是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，那牧师讲是圣诞的信息。下个礼拜我要去加拿大和 Ohio 带领两个冬令营，所以下礼拜是建学弟兄讲到了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要出去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我们教会正式的来纪念圣诞节的一个日子，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为我们来了，我们人类有了盼望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讲一个小故事，说在圣诞期间，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欢乐的景象，商场借着机会发财赚钱。我昨天我开车的时候发现公路都在塞车啊，谁说美国经济不好？我看到每一个消费站都没有停车位，知道吗？满得不得了，公路一直塞塞，都去了那个 Firefest 那个是 shopping center 那个，就小静他们原来门口那个 shopping center， 那个整个的都在塞车。那我就想，当人们在 shopping 的时候，我们中文管的就翻译成瞎拼啊，瞎拼，管 shopping 就瞎拼，我觉得翻译太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不要去跟着瞎拼去。来到教会来敬拜主多好。所以这个在 shopping 的时候，人们看到美轮美奂的礼物的时候，人们不知道圣诞节的意义究竟是什么。我们知道看到外边的美轮美奂，我们看到一切不管是圣诞树、圣诞礼物都是很漂亮的，可是我们忘记了那个真实的含义。圣诞节其实是纪念一个婴孩为我们而来，一个婴孩为我们而来，这个婴孩就是耶稣基督。人类在黑暗中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来，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降生在那个最寒冷的天气里边，他躺在马槽里边，是最卑微的样式为我们而来，是为了拯救我们，为了拯救我们。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，在路加福音，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讲了耶稣来的目的，其实也是以赛亚书所讲的预言的。耶稣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当我讲到这个时候，我就想到耶稣为我们而来的目的，四个目的好像这里边讲啊，他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使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能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来思考这个耶稣来的含义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充满了感恩。很多人没有信主之前不相信上帝，耶稣是上帝啊，也不相信耶稣是神，我们也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一个神，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，因为我们过去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，我们是无神论者，我们没有神。可是如果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，那罪恶就是可以无限的，没有神罪恶就可以无限的扩大，无限的犯罪，因为神专门管罪的问题，专门管罪的问题。人类被掳的时候，不仅是被敌仇敌掳，主要是被罪恶掳，都在罪恶的捆绑之下，整个的人类没有盼望。所以当我在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想到以赛亚书。其实在耶稣基督诞生前700年，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没有一个宗教，释迦牟尼700年前没有人预言他会来，对不对？没有的。穆罕默德700年前，在他来世前700年，没有人预言他会来。我们现在也不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日子，我们也全世界不纪念穆罕默德诞生的，唯有全世界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，叫圣诞节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婴孩是为我们而来，是神爱我们，为我们来了，来到我们面前，让我们认识他。我们过去不认识上帝，圣经说没有人见过上帝，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我们有的人老问说，你让上帝站在我面前让我看一看，耶稣就站在我们面前，在那个他诞生的日子，他来到我们面前33年，他对我们说话。我们很感谢主，这33年的时间，耶稣把上帝活出来了， 把上帝的旨意说出来了，把我们人类的罪恶赦免了，让我们靠着他的宝血可以得胜。当我想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我想读两节的经文，让我们弟兄姊妹来看。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，那个时候就预言着耶稣要来，预言着耶稣要来。在第七章说啊，说什么呢？说主啊，第十四节，因此啊，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给以色列人一个兆头。以色列人在黑暗中，被欺压中，没有盼望的时候，先知以赛亚勉励他们说：“因此，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是什么样一个兆头呢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”在耶稣诞生前700年，这卷书就记载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那么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什么意思？以马内利，弟兄姊妹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啊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我们看到童女怀孕在以赛亚书中就预言了。在第九章对他的要做的事情，他承受的使命讲的就更清楚了啊，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。第九章是这样说的啊，当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，他要做些什么事情呢？我们看到说哈，第六节说，第九章第六节说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因为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这就像约翰福音3章16节就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什么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，弟兄姊妹说反得永生。所以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你看耶稣的名称什么？奇妙，他是奇妙的主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所以在700年前就预言了这一切，一个上帝的独生子临到我们。然后第七节说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所以当我们知道，有的人说这个预言不准，好像以赛亚书什么时候写的，你们基督教说是主前700年写的，我不一定相信的。现在这个以赛亚书的原版还在以色列的展览馆里边啊，大英博物馆里你可以看得到，是当年1948年有一个放羊的小孩，这个小孩呢这个掉到一个山洞里边，发现了宝藏，山洞里有些瓦罐破了，他发现里边有卷羊卷书，是用羊皮写的字，他也不懂，他就拿出来，因为那是古希腊古希伯来文，他拿出来了，就拿到专家一鉴定，是以赛亚书的原版，原版的以赛亚书被他发现了，所以这小孩发财了，赚了很多钱，结果这小孩就堕落了，后来就很惨，又赌博，又什么都干，反正什么坏事干什么，这个人小孩不要太有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，但是他发现了这个以赛亚书的原版，证明经过不信主的科学家。证明这个是耶稣基督诞生前700年的羊皮写的字，所以这个证明了那个以赛亚书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。所以这是一个预言，耶稣基督来了就是为了我们这一群罪人。所以圣诞节的意义不在于礼物，不在于孩童们盼望的父母给的礼物，不在于我们在外边过了一个嘉年华式的节日，在于那个核心的内容是耶稣基督神为我们而来了。其实神道成了肉身为我们而来了，他选择了人的样式，他放弃了天上的尊荣，他为我们而来了。他来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真理，告诉我们为什么而活， 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要过去的，生命会过去的，但是我们因着他，我们可以得永远的生命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刚才说，在这里边说，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说，主的灵啊在我的身上，上帝的灵在耶稣基督身上。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天怎么样开了，天开了，见过他天开的形象，那个非常震撼的。我们那天在加州一代人聚会的时候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那阴云密布的，我们就在祷告祷告祷告，因为我们都闭着眼睛嘛，我们祷告都不睁眼睛，也不知道，突然一睁眼睛，看到天裂个缝，一个白色的缝，其他都是黑的，然后那阳光从那射下来，哇，我们心哗家就激动，上帝听我们的祷告，然后一个雄鹰在那飞，我们看到天开了。你们到我的博客上去看看那个照片，非常的震撼的一个照片，啊。有的弟兄姊妹就把它照下来了啊，把它照下来，天开了，神的灵降在耶稣的身上，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所以那个时候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在一刻在基督的身上，所以耶稣基督他和圣父本位一体，耶稣基督和圣灵本位一体，所以我们所相信的三位一体的神就在路加福音一开始啊，我们就看到，马可福音也看到，马太福音也看到，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表现。所以上帝活生生的再来到我们的面前了，上帝已经不是我们过去所知道的一个见不到的上帝，是我们可以可见的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面前，他是全能的神啊，以赛亚书说他是全能的神，然后呢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我们很感谢主。所以耶稣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，因为上帝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什么叫做喜年啊？我们知道这个字翻译成中文，你看到那个喜字很好，我们结婚的时候会写个喜字，写一个还不够，我们写俩放一起，叫双喜临门，对不对？然后一般结婚都写不写一个简体字，写繁体的两个喜放在一起啊，就叫喜。如果加一个衣补旁，这个衣补旁啊多数的用在上帝的身上，神就是用衣补旁的，所以加这个衣补旁就说明这个年，这个喜年是从神而来的。这个喜年什么意思呢？这喜年就是释放的意思啊，释放的意思。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，以色列人是很公平的一个民族，他们知道人不能永远的贫穷，人也不能永远的富足，所以他们采取一个方法。什么方法呢？这个喜年啊，是在他一个七年算一个安息年啊，七天有一个安息日，七年有个安息年啊，所以你看教会的牧师啊，工作七年要休息一年的，啊，当然我这个是从来没休息过了，这个他有一个叫什么安息年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传统的教会牧师，美国的牧师他要休息的，你不让他休息不行啊，他要有一年不工作了，啊，然后他就去读书去了，宣教去了，或者是休息去了，然后他回到教会的时候，这个他继续的服侍啊，是这样子的，他有七年，啊，可是，在七年，七个七年，后边那一年就叫七年。七七多少年呢？49年。那最后那一个年呢？就50年。50年的喜年预表什么意思呢？在这50年期间，不管你发了多少财，啊，发了多少财，你50年以后，你的地要分给穷人的，重新开始。这以色列人的历史啊，文化。不管你欠了多少债，你把地都卖光了，50年以后再拿回来赎回来，明白这意思吗？是以色列过去的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方式啊，这7749以后的地那一年啊，是表示过去的一切都赎回来了，所以在属灵上我们也叫做赎罪节啊，七月的时候是以色列的赎罪节，就是宣告喜年的到来。那是要吹响公绵羊的号角，在以色列国 犹太人是严格的遵守安息年的圣经原则的，不管你多么穷，那一年你还有一次机会，所以五十年你有一次机会啊，一次机会。我们今天我们感谢主，在属灵的意义中，我们看到不管我们犯了多少的罪，神把我们赎回来了，你们哈利路亚，神用宝血为我们涂抹了我们的罪，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赎回来了。所以耶稣人讲了四个层次，第一个他来了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谁是贫穷的人呢？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贫穷的人不在于你外边的贫穷，乃在于你心灵的贫穷。所以圣经说那个贫穷的人有福了。为什么贫穷有福了呢？天国是他们的呢？是因为贫穷的人知道谦卑，贫穷人知道来到上帝里面来寻求出路啊。我们反而那些富足人他却没有感恩的心，贫穷人有感恩的心啊。有一个小故事说，有一个十岁的小孩子站在圣诞节的时候，他站在各种各样的鞋店的店门口，他光着脚丫子，外边下着大雪啊，而且橱窗里边摆着的鞋都是温暖的漂亮的鞋子，但是却没有属于他的，他的身体被冻得因着寒冷而打颤。这儿有一个姐妹，一个女士走到这个男孩子跟前，就问他说啊，小朋友你为什么盯着鞋子看呢？这小朋友把脚伸出来说，你没看见吗？我没鞋啊，我没鞋。这个姐妹就牵着这个小孩的手走进了店里边，然后她就给他洗了脚，她就给他试了一双棉鞋，看哪一双合适他。然后试完以后她说，你觉得这个鞋好不好啊？当然她也给他买了一打袜子。这个小孩说，太好了，太温暖了。这个姐妹就为这小孩付了钱啊，付了钱。然后她说，这个鞋和这袜子是我送给你的圣诞礼物。这个姐妹就走了。这小孩追上她，拉住她说，你是上帝的太太吧？因为他知道只有上帝是这样爱人的。可是我们知道上帝是没有太太的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有没有妻子？有没有？
没有。
有。怎么没有？ Amen， 哈利路亚。就是我们，就是刚才送鞋那个姐妹，那是耶稣的妻子。教会是基督的什么？心腹，新娘子。所以教会要圣洁，教会要有爱心，教会要活出基督的样式。所以教会是基督的最爱。所以圣经里的属灵意告诉我们，教会是基督的妻子啊，是他的心腹。有一天他要应许教会，应许教会。所以教会要活出基督的爱心，活出基督的光，活出基督的这个圣洁，还有基督的能力。你们，所以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主。所以这小孩你看，他虽然没读圣经，他懂这么深的属灵意义。你是基督的妻子吧？你是上帝的妻子吧？因为这个人是个基督徒，是上帝的儿女。我们感谢主说，所有贫穷的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了盼望，有了盼望。因为他赎我们，赎我们，他要带领我们走一个新的富足的路。所以圣经说，那些信靠耶稣的，我们在今日要得百倍，来日得什么？得永生。所以信靠耶稣的，上帝没有说我们今天我们外边一定要过贫穷的生活，不是的。我常常说基督徒要过什么？要过简朴的生活。但是基督徒不一定过贫穷的生活哟。简朴跟贫穷是两个概念。贫穷是那些，你看那些流浪汉，你看那些无产者，那都是很多不负责任的人，他们不管妻子儿女，把孩子一扔走了啊，他们也不去工作，上帝给他的智慧他也不用，他也对家庭不负责任，然后他就等待着革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过那个电影叫什么了，谢晋拍的叫什么了啊？有一个人都喊运动了，运动了啊，为什么要运动？一运动就重新分家嘛，一分家他就有东西了嘛。所以无产者并不都是上帝让他做无产者，是很多自己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。所以上帝并不是说让你一定过贫穷的日子，但是我们不管多么 有富足经济上，我们应该过简朴的生活。那这是上帝给基督徒的一个，如果我们过了简朴的生活，我们把钱该给上帝的给上帝，我们该给穷人的给穷人，我们该支持灾区支持灾区，我们该说帮助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就帮助读不起书的孩子，这样的人就是富足的。富足了，耶稣基督本是富足，圣经说却降世为人，选择过贫穷的生活，啊，让我们看到上帝的爱。所以第一点，我们看到他是为我们穷人而来的。穷人当到禧年的时候，他就不再穷了，他重新跟富人一样的平等。我们这些灵里边贫穷的人，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就不再贫穷了，我们跟所有属灵的儿女一样的平等，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，明白？所以贫穷的人有福了。第二个，耶稣告诉说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。谁是被掳的呢？我们的被掳是很惨的，以色列人常常的被掳，他们最后西西家被掳的时候把眼睛挖掉了，以色列有差不多3万多个精英都被巴比伦掳到巴比伦，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回不了国，最后到主后64年的时候，整个的犹太那个耶路撒冷都毁掉了，把所有的犹太人被罗马人赶到世界各地去，又从此罗马人规定犹太人不许回耶路撒冷。为什么犹太人对耶路撒冷有那么大的一个情结？他们爱耶路撒冷，因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祖国，他们的心脏。所以以色列人永远的这个民族，不管流浪到哪里的时候，因着上帝的爱，他们永远的不失散，就因为他们有耶路撒冷情结，耶路撒冷锡安山的情结，他们永远仰望着那块，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国家，他们不管被掳到哪里。所以当耶稣来了，就宣告被掳的，我们讲到被掳的得释放。当我们讲到被掳的得释放，我刚才讲到我们是被罪恶捆绑的人，罪就是一个暴君，罪就跟罗马帝国跟巴比伦帝国一样的厉害，他可以把我们掳走，把我们掳走，把我们俘虏。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做罪的奴仆，我们乃要做什么？义的奴仆。人没有第三条道路可选择，我们只有一条道路，我们做上帝的奴仆，我们不做罪恶的奴仆。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，哪一个不罪被罪恶捆绑？我们看一看，这个不仅是中国人，我们就看美国人一样的，都被罪恶捆绑。这个世界的罪越来越多，而且人们不认为罪，不认为罪。我昨天在凤凰电视上看到播了一个新闻，说美国最近流行一本书，千万不要去买啊，一个9岁的男孩写了一本书传授泡妞秘诀，9岁的男孩传授泡妞秘诀，而且竟然在这个国家流行，红得不得了。我就想，这个父亲，这个9岁的孩子父亲，要我爸早把我打死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堕落，这个世界都是罪恶，都是罪恶。骄傲、贪心、谎言、嫉妒、恼恨、纷争，存在着很多人的心里。所以哪一个人敢说自己没有被罪恶俘虏？哪人也不敢讲。这个罪恶他有一个巨大的能力的暴君，他俘虏了我们，他控制了我们，让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。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接触的电视里的节目啊，真的没什么好节目。美国的电视我一打开没什么好节目，新闻也都是坏的。还好有个 NBA 还不错啊，这个看看还起码看看他们打球，还有中国的姚明，看着还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其他的我根本就不看他们，中国的电视当然就更不难看，全是谎言，没几句真话都，说的都是官话套话，你听着都是几十年前从小就听到现在，耳朵都这说上句我知道下句在说什么。今天你看电视，看电影也是，电影色情，色情点，网络也是色情，很多的东西，酒精影响着我们这世界，这世界有什么平安吗？都是被掳的。被掳的，当耶稣基督来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面前，那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她不认识自己的罪，她还强词夺理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：“把你的丈夫也带来喝我的水。”她说：“我没有丈夫。”撒谎了没有？撒谎。耶稣立刻说：“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可是你有5个丈夫，5个男人。”她说：“那不叫丈夫。” 啊，那他没说了，那意思就是那五个男人在我的眼中不是丈夫，但是他有五个男人，耶稣让他来就是让他认识自己的罪，自己是有罪的，被罪捆绑的，所以他必须需要生命的活水，他才能够得到自由的释放。耶稣来了就是让我们这些被罪恶捆绑人得释放。那信耶稣真正有一个奇妙，信了耶稣就得释放。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，那个罪恶就离开了他。我们听多少人讲他们戒烟的经验，戒烟戒多少年都戒不了，一信了主戒掉了。你们戒毒戒多少年戒不了，一信主就戒掉了。我前几天孙海英弟兄来到美国，到一代人特会讲见证，他讲他戒烟的，他抽了多少年烟呢？他抽了30年烟，信主那天就戒掉。他说他戒烟没觉得怎么难受，信主哎就很容易就戒掉了，很奇妙。所以他到哪儿都劝人戒烟，因为他在演艺界那些演员们一排完电影休息的时候都抽烟，他到那儿说你抽烟你就是犯罪，你爱你的妻子吗？你给他抽二手烟，你肯定你不爱。你爱你孩子吗？你抽二手烟，你肯定不爱。你爱你，你爱我吗？你给我抽二手烟，你肯定不爱。你说你爱我，胡说。所以你不能抽烟了，抽烟就犯罪。所以那些人即使不戒，他排电影期间也不敢抽，排完他的电影出去再抽。我们看到，我前几天我讲过一个那个美国的牧师，他在没有信主之前的他吸毒，他不仅吸毒，他还贩毒，他那时候当然不是牧师了，他是一个失足青年。然后他坐在监狱，在监狱里坐牢，判了7次在进监狱，那次判的好长时间，这个，然后他就那天有一个路德会的牧师给他传福音，他信了耶稣，他那天他就呼求耶稣，他说耶稣啊，求你救我，他就觉得他那个锁链哗就打碎了，哗就打碎了，那个烟那个毒就不再捆绑他了。他在洛杉矶讲道，我去听的Steve Hill 这个佛罗里达的这个牧师，他讲道的时候他就带着一个锁链走到台上，他说我们是被掳的，被捆绑的，我们哪有释放，我过去就被这个毒品捆绑，从我12岁捆到我32岁，那么多年他被这个捆绑，我们今天难道我们没有毒品捆绑？我说好好好，那都是美国人的事情，我们中国人不吸毒，可是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捆绑？我们有没有被股票捆绑？我们有没有被罪那个愤怒捆绑，永远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，经常的发怒，经常的发怒？我们有没有被谎言捆绑？我们常常的说谎，我们觉得只要不伤大雅，说个谎对大家都舒服。可是耶稣说是就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如果我们按照上帝的要求，我们都在罪恶之中，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使我们得释放，得自由。一个信了耶稣基督的人，他得到一个伟大的应许和好消息，就是信靠他的得全然的自由和释放。你们哈利路亚，一看一个被释放的人是多么的喜乐。我记得我到那个缅甸去宣教，我看到那些缅甸那些戒毒成功的孩子们，18、19岁的孩子们，中国云南吸毒的人太多了，他们都种毒品，家家都种，然后就卖那个东西，结果小孩就在家里抽，那抽习惯了，最后戒不掉了，倾家荡产。那他们来戒毒，当戒掉毒品的人，你看每个人都主动找你分享，他戒掉毒品以后，他是多么的快乐。像我们今天，如果我们除掉我们罪恶以后，你看你是多么快乐。为什么我们要来教会？为什么要认识上帝？为什么要小组生活？这是一个彼此的提醒和监督啊，弟兄姊妹。在一个公共的里边，你可能就很难吸烟。我告诉你，吸烟的人，你一个人没人闻到你味道，第二人就闻到你味道。一个有罪人，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有罪，第二人就知道你有罪。所以当你常常跟弟兄姊妹这属灵生命在一起，你很容易成长，很容易成长。如果你离开了这个属灵的团体，离开了上帝的话语，离开了圣灵的同在，那你就完了，很快就被魔鬼掳去。所以圣经说啊，那个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当我们离开神，我们就会被罪恶吞吃。第三点，耶稣说他要是瞎眼的得看见。谁是瞎眼的人？什么叫做瞎眼？瞎眼是不是眼睛就看不见？其实这里讲的不是眼睛，当然也指那些耶稣也使瞎眼的看见，瘸腿行走，他有神迹。可是最重要是指我们心瞎了，这个世界的心，人的心都被油蒙了，都是瞎的，看不见神的恩典同在， 我们也看不到我们活着的时候每天应该感谢上帝给我们恩典，我们只是我们的眼睛心里面想的都是罪恶。圣经说人心思想的尽都是恶，所以圣经也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切的思念都是从心发出来的，都是从心发出来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常常的忙碌，我们生活节奏很快，我们为学业去忙，我们为赚钱去忙，我们为生活去忙，我们忙来忙去，我们人生不知道的目标是什么。这就是一个心被蒙上的人，没有人生目标，没有目的，有一天老了走过这人生一回头一看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很后悔，说我如果再重活一次，其实还是一样，如果不认识上帝的话还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看到忧虑症有多多啊，忧虑症，中国自杀的一年28万，因为忧虑症自杀掉的，死掉的28万人。这个人也许就是你的朋友，也许就在你的身边，也许他昨天好好的，今天人就不见了啊！多少的压力是因为人看不到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应许。我们知道，大家都知道有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可是大家不知道他后边的属灵意，说有两个人啊，那么他们在纽约买了一个高楼啊，大概差不多是80层吧，80层的高楼，他们住在最顶层楼上，那是最贵的，看着纽约的风景。哥俩啊，这哥俩有一天回家没停电了啊，停电了他要回去睡啊，哥俩就决定咱们还年轻，咱们爬吧啊，反正80层楼咱们爬上去就好了。两人背着很多的包袱爬爬爬，爬到20楼的时候，两人想，哎呦，这个包袱也背不动了，咱们再往上爬，干脆把包袱放下吧，就把包袱放下再往上爬啊，终于啊爬到了80楼，一摸钥匙忘带了啊，大家知道这故事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这故事一点都不新奇，不新鲜，钥匙忘在哪里了？忘在包袱里边了。哥俩就埋怨了，本来路上就一路埋怨，说你看你刚才你不要买汉堡包咱们就没事了，你买汉堡包回来停电了啊。他也埋怨他，两人从1楼吵到80楼啊，对不对？吵到80楼还放在钥匙，然后两人怎么办？那接着吵吧啊，下去吧，求吧，回不去了，回天也亮了，上班了。这就像我们人生，如果我们活80岁，你想一想我们背多少包袱行走，有一天我们终于到了要清省的时候，没钥匙进不了天堂，回去吧，回不去了，人生就是如此。你看看，所以多少人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就是赚钱，赚呐赚呐赚呐，然后40岁时候赚钱，拼命赚钱，40岁以后花钱买健康，人要40岁就开始吃健康食品，什么什么有桑拿，什么 MP3 啊，不是 MP3 sorry 啊，什么岁了， OP3 啊，什么人参、高丽参、西洋参啊，最起码维他命 C 应该补充一点。你看看我们都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人生的目标，我们难道说我们是睁开眼睛的吗？所以我们的眼睛是没有见到上帝的，所以耶稣来了就让我们见到他。马太福音6:23说，你们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，你里头的光就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呀。圣经说耶稣是生命的光，把我们从里边点亮，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，生命在他的里头，他就是生命的光，我们在信靠他的就不在什么，不在黑暗中行走，我们在光明中行走啊。人心呢，始终在寻找着永恒的事物，人心始终在寻找着绝对的真理。可是如果我们不认识那个为我们来的婴孩，我们不认识一把内力的神，我们就永远不能认识真理，看不到生命的光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认识了真理，我们知道了生命之光，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，所以我们就不怕了。我们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感谢主，没工作的时候我们更感谢主，我们可以休息休息，我们也可以到教会来做做义工，我们可以传福音。所以我相信明年教会会大大的增长，因为很多人要失业就来教会了，不失业没时间来教会，这一失业人生怎么回事，为什么我失业了， 那就来问谁呀、问心理学家交钱，失业了本来就没钱，心理学家一个小时要你100块钱，那最好问牧师，牧师不用钱，我们还可以福瑞给他饭吃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将来我们建造教堂，我们建个大厨房，哈利路亚，我不仅建个大厨房，我们每个房间将来都可以睡人，让那些流浪汉都可以来，没工作到教会来住，房子也不用配了，猫一只都不用了，赶紧卖掉来教会住啊，住到一起来，就像初代教会的生活，哇，他们天天的同心合一的在店里在家中聚会敬拜神，然后呢一起用餐得众民的喜爱，哈利路亚，神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，你看这种教会多美啊啊！让他走他都不走，没地儿去走什么，需要到教会来嘛，所以我们要建个大厨房，哈利路亚，建个大厨房，我们可以在那儿，大家在那儿不要怕，有钱没钱都有饭吃，有钱没钱都有衣服穿，有我的就有你的，不行一人穿一件都行，知道吗？所以不要担心经济危机，对基督徒来说不是问题，是什么？是机会，你们，哈利路亚，是我们更深的来经历神的机会，所以我们相信神会引导我们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我们今天一看到经济危机，每天一看电视全是好坏消息，我怎么看都是好消息呢？我看越来越好啊，怎么主越来越近了嘛，感谢主，当然越来越好啊，末世来到了，你看大家老看什么电，你看我昨天我一上公路我就看到我心，那公路塞车塞得不了，都往庙里跑，说明都有钱嘛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感谢主，我们聚会今天就比上礼拜人多嘛，一个礼拜比礼拜人多嘛，我们感恩，对不对？赞美神呢，我们一看到好处，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，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买房子没有卖房子，这当然感谢主了，别人卖房子咱们买房子，那当然神祝福我们呢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没有，很多弟兄姊妹把钱奉献给教会建堂，存到了天国里边，没有存的没了，存的都有了，感谢主。有一天到主那里，你没有钥匙怎么办呢？钥匙很重要的，所以跑到80楼没钥匙了，你再想回人生回不来了，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这些瞎眼的要看见，看见上帝的荣耀，就像雅各的看见了神在梯子上上来下去，就是人与神同在，神与人同在的，神是救赎我们的，不离开我们的，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群体。最后一点是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什么是受压制的呢？是不是那些在监狱里的人，或者那些贫穷的人，他们在强权的压制下？其实不是，不是，不仅如此，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这个死就是压制，死就是咒诅，死就是捆绑，哪个人不怕死？弟兄姊妹告诉我，哪一个人说我不会死？我没有看到一个哪一个人活着离开这个世界的，没有的，没有一个可以活着离开世界，都是死了离开这世界，所以这个死就是受压制，就是压制着每个人，使人每个人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因为人们惧怕死亡，惧怕死亡。所以上帝来了，耶稣来了，他把永生的生命赐给了我们，他说受压制的得自由，自由，弟兄姊妹，自由不仅是我今天我没有坐牢，自由是一个更高的更深的一个含义，自由是你每一天都能够活出来的那个喜乐平安可以活出来，自由不是金钱可以给你的，自由也不是政权给你的，自由不是掌权者可以给你的，自由是上帝给你的。一个自由的人即使在监狱里边，他为了真理坐牢，他也是自由的，没有人可以控制得了他，没有人可以压制他。可是一个人如果他没有上帝，没有爱，不管他多么有钱，他就在住在一个大房子里边，他也是被捆绑的，他的心里边被捆绑的，有很多很多的重担，他没有自由。所以真正的自由从神人那里来。耶稣讲了一个故事，说有个财主啊，非常的有钱，他心里想啊，我有这么多的钱我怎么办呢？这么多的粮食，所以我盖更大的仓库，所以他仓库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。有一天他看着他的仓库存的所有的财物和粮食，他就说，灵魂呐，你有许多的财物在积存，你可以做多年的费用，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玩乐吧。他高兴得不得了。那一天上帝对他说，愚蠢的人呐，无知的人呐，我今天就收取你的灵魂。因为人不知道灵魂是从神而来的， 人知道说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，这是愚昧的。所以耶稣说，若要赚得全世界赔掉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个生命不止我们现在仅我们是仅仅的指我们活着的生命，是指那个真正的永恒的生命。你们基督徒有永恒的生命有没有？啊，声音不太大，对你旁边的弟兄说，你有永恒生命，你永远不死啊！你要知道，世界的人没有信上帝的人都有第二次的死，第一次死了，第二次耶稣审判又死了。我们第一次离开这世界死了，可是我们上帝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复活，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坐在天上，享受耶稣所有的荣耀。耶稣说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今天信靠他，我们想都不敢想，我们思想都不敢思想，有一天是多么的美好，在主那里边啊！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可以得到自由的释放。圣经说，因耶稣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，因他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一子是为我们而来，是让我们这些所有信靠他的，当我们庆祝这个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更应该思想那个婴孩来的意义，而不是圣诞的礼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是为你而来，他却受尽了屈辱，他受尽了误解，最后他被他的同胞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，我们看到了这个婴孩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弥赛亚，就是我们盼望的弥赛亚，就是人类的救主，他活出了上帝的荣光，让我们信靠他的有永远的盼望。不管耶稣的出生，耶稣在地上生活的33年，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甚至他复活3天以后的死里复活，在荣耀里边，我们知道他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，我们管它叫公元。我们公元后2008年，就是耶稣基督来的2008年，他不仅开了一个新的纪元，他也开了个新的国度。这个国度预表着禧年，在这个禧年里边，神赦免了我们所有的债啊，在这禧年里边，神给我们新的富足，在这禧年里边，神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，在这禧年里边，神在掌权，在这禧年里边，让我们享受着他从属天的祝福和医治，疾病得以医治，心里的伤害得以医治，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得真正的自由、平安和喜乐。像耶稣应许我们，他必接我们回家，接我们同住，他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，我们所有的痛苦都会成为过去，死也不会再有。这是真正的应许和我们该有的盼望。你们阿利路亚。所以我们来唱首诗歌，来纪念为我们诞生的神，为我们舍命的神，也为我们让我们得到真正盼望的神。这就是圣诞节上帝给你的礼物，这就是我们一生中上帝给我们最重要的礼物，耶稣基督。这首诗歌弟兄姊妹都很熟了，我们一起来起立好了。我们来唱
夜圣上夜平安夜圣上夜
心相连。 安静我们的心，在主的面前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那个寒冷的冬日，主啊，你为我们而来。这一天，我们看到了天上的荣耀，我们看到了我们人生的盼望。不管天气多么寒冷，不管天多么黑暗，但是主你来了。这一天你比我们都冷，在马槽中你为我们降生，在马槽中你为我们而来，为了我们这一群自以为意的人，为了我们这一群罪人，你来到这个世界。今天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，在这美丽的地方，在这充满了你荣光的殿中，我们来纪念你，纪念你33年来为我们所行的一切，我们也纪念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。主啊，就像圣经所说，因你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，因你的刑罚我们有了平安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信靠你的都不羞愧。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，不管环境如何的恶劣，但是我们信靠你的人，你必带领我们走过又一个的艰难，来到你的面前，得你属天的荣耀，在你的爱里面夸胜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，愿你得一切的荣耀，也让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神的儿女、弟兄姊妹，得到你属天的祝福、属天的平安、属天的喜乐。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，你愿不愿今天就相信这个婴孩是为你而来？是为了爱你，为你所付出的一切，你愿不愿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，领受他无限的爱和平安？如果你愿意，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赞美主。当一人举起手接受耶稣做的生命主的时候，圣灵此时就充满他。他的生命就完全被主翻转，他就成为新造的人。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还有没有哪一位你今天若要成为新造的人，也举手我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赞美耶稣。请放下。现在主，我感谢你，我把举手的弟兄和姊妹交给你。主啊，他们今天被圣灵感动，他们心被你打开，他们全人的要来到你的面前，领受你属天的祝福。主啊，就求你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，把你属天的祝福赐给他们，让他们每天同享主爱的平安和喜乐。赞美你，也把每个弟兄姊妹家庭仰望你。我们在寻找工作的主，你在旷野里为我们开道路。我们还在工作中有危险的，但是主你必然的保守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身体有软弱的，求你来医治。阿里路亚，我外出的弟兄姊妹，在不管参加特会度假弟兄姊妹，求你保守他们平安的去，平安的回来，领受着主你无限的恩典和慈爱。赞美你，把荣耀归给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